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又有机会嚟同大家一起嚟崇拜。今次同佢大家分享嘅题目就系住在主爱里。两千几年前有一小群犹太人相信一个木匠系神，并且盼望神嘅国度降临地上。呢个国度里有真正嘅公义和公平，但系呢个木匠后来被钉死十字架上，埋葬，第三日复活。这小群犹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相信这个木匠就是犹太人长久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因他的死，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深深被感动，认定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宣扬这个赦罪的福音，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他们对神的爱，对主的复活肯定，为了传扬耶稣，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宁可被野兽咬死，被刀杀死，被枪刺死，被毒死，到处受迫害，被赶出屋企，无家可归，受虐待。他们不肯放弃对主的信心，坚定地宣称耶稣是死而复活的神，而且他要再来审判一切死人活人。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是历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见证，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信心，震动了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人不感受到基督精神的伟大，而且还将这种信仰传递到今日，俾我哋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主。但系如果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周围同我自己嘅人，我哋苦心自问，就会发现有好多问题。我哋会问：点解我有啲有咁全备嘅信仰，个但系就不能够影响自己嘅生活呢？点解我们的生命生活不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呢？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好像不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呢？为什么有些信徒感到生活无力，提不起劲？这些问题被我们要仔细的思考一下。难道基督教的信仰破产了吗？让我们做一个反思，今天基督徒的信仰和当初耶稣的门徒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盼望和他们有什么不同？我可以很大胆地说，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所传递下来的盼望和理想，我们可能比耶稣的门徒更加清楚，因为今天我们有了新旧约传书，而当时门徒的时代，新约圣经还没出来。今天我们的问题可能出于我们对信仰不够清楚，又没有那种愿意为信仰牺牲的决心。我们信仰无力，生命平凡，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动力。我们说爱主爱神，可能有心无力，没有实在的行动，遇见困难就容易放弃。不怪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叫 G.K. Chesterton， 他这么说过，他说 Christianity has not been tried and found wanting.It has been found difficult and not tried. 中文呢就是冇人验证基督教行不通，但是有不少人觉得它太困难，所以不去尝试。因此有人从来没有尝过真理的甘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住在主的爱里，没有亲身经验力，所以说我感受不到主的爱。今天的经文就是对症下药的良方，是处方的大医生，就是耶稣。他的药方绝对有效，只要你虚心接受，遵照药方的指示去调配治疗，保证药到病除，生命更新改变。不出半年，你一定确定信仰的盼望和真理的实在，你会经历到生活充满活力，生命充满丰盛，而且你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影响社会，为主发光。让我们同声诵读约翰福音15:9-12，我们一起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我的话，就常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对你们说了，转头你们心里，叫你们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让我们先分析经文，解释道理，然后用我自己的经历印证主耶稣的话的确实，最后提出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实践主的命令。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爱我们，好像天父爱他一样。神的爱是不求回报的，是没有条件的。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他的爱呢？那就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他的爱里面。如果你是在他的爱里面，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爱。如果你不在他的爱里面，你就不会感受到他的爱。主对我们的爱都是没有条件的，但是要感受到主的爱，就必须住在主的爱里。怎样才可以住在主的爱里呢？条件很简单，只要遵守主的命令就可以了。这里没有说哪一条命令，只要是主的命令你遵守就可以了。一没有说到 是不是所有的命令，只要你是记得的命令你去遵守，就是住在主的爱里，你自然会感受到主的爱了。第九、十这两节讲的说话，主已经对门徒讲了，可能都讲了很多次。主讲这些说话的目的是要给门徒知住在主的爱里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喜乐，因为主将他的喜乐存放在遵守主命令的人的心里面，而且叫顺从主的人有满足的喜乐。要了解这句耶稣的这句说话，需要从父母的观点来看。当仔女遵照你的说话去做，你心里面就开心，好高兴。心里面这些开心就是说仔女真听话，这种特别的感受，你会微笑点头对着你的仔女，这种喜悦自然是给儿女知，儿女可以感受到，儿女一定也高兴看到父母对他的同意。父母对仔女这种爱是单方向的，有儿女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对他的喜乐，自己都快乐，又对父母有感谢的心， 又有爱父母的心，所以儿女的喜乐是 双方向的，是两方面的，父母和他自己的两方面的喜乐。心底有一种形容不到的甘甜的滋味，父母拍拍仔女的头，父母的喜乐就成为了仔女的喜乐，正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孩子听到孩子的喜乐令他力满足，因为他感受到父母的称赞，不听父母话的仔女呢就得不到父母的喜悦，虽然父母仍然是爱他们，他们就不能够感受到那种特别的爱。同样，如果他们遵从神的命令，如果他们不遵从神的命令，就不会感受到神对他的喜悦。遵从主命令的人心中有喜乐，是神摆入人的心里面的，而且知道神喜悦这种遵从命令的人，令到他对神的爱有回应。他有两种喜乐，一种是神对他的喜乐，另外一种是他对神的爱，对神的喜乐，所以个喜乐是满足的。这里就是说，当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就会享受真理的果子。好像即是住在主的爱里，不论出面有什么不如意，你都能够喜乐，因为你遵守的命令里面有主的爱。所以耶稣说，遵守他命令的就常在他的爱里。换句话说，耶稣把他的爱放在他的命令当中，也即是好像这篇嘢，他叫如爱于律，就是神将他的爱摆在他的命令里面。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人怕困难而不去尝试基督的爱道理，所以就很少人真是实行神的道理。凡鼓起勇气试验过的，都能够同我们说，神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的蜜甘甜。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们所信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无时无刻不在你左右，而且用他全能的手托住万有，他将他的大爱放在他命令当中。爱主的人去遵守他的命令，就能享受到他放在命令当中的大爱，而且更深体验到神实在爱他，是神实在是爱的源头。原来他的命令是为了我们好处而设的，神将他的爱放在他命令当中，他是如爱于律的神。怎样解释先解释得清楚呢？等我用个比喻，你不喜欢黑色的东西，你觉得这个颜色很污糟，你妈妈拿了一块黑色的小方块 给你，跟你说吃了它吧，对你身体好的。你望下这块黑色的东西好像很污糟，你就不想摆入口中，但是你妈妈左劝右劝，一再指示你又听话，那你唯有逼不得已只好吃了它。怎知它虽然丑样，但是原来很甜，很好味，是一块黑色的糖，不单止甜，还有维他命 C， 对身体健康大有帮助。吃了不容易冷亲，还有不容易咳嗽。虽然你不喜欢黑色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些是妈妈为你的好，才叫你吃的。吃过一次甜头，下次就愿意听妈妈的话了。这些就是母亲将她的爱放在那块糖里面， 听他的话就体会到他的爱了。遵守主命令的就常在主的爱里面，就好像耶稣遵守了父神的命令，常在父的爱里面。那种爱是自然的，是深厚的，是无法描述的。而子怎样才会理解呢？怎样可以感受到呢？耶稣很直接地回答，遵从神的命令就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耶稣好因为他的爱是藏在他的命令当中。同样你和我要体会神的爱，我们都需要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将他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面，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爱。这种经历让你感谢神，所以我的喜乐得到双层的双倍的满足。下面让我用我自己的见证来说明住在主爱里面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是用归纳法来证明约翰福音15:9-12的正确性，并且说明住在主的爱里面要证明一个声明逻辑上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演绎法，叫 deduction， 另外一种叫归纳法，叫 induction。 deduction 呢，演绎法呢，是一种将一种公认的真理用在一个特别的例子上面。譬如我们都承认地心引力是一个公认的真理，将这个公认的真理用在一个火箭上面，在这支火箭还未发射之前，我们都可以预测它要落在地面上。为什么呢？因为地心引力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是 要吸下来的，地心吸引的。所以这个 例子呢，就是说用演绎法，用 induction用 deduction 来证明这件事。所以预料那个 火箭会落在地上，因为我们将这个公理用在火箭上面。这些是演绎法的应用。归纳法呢 induction 呢，就是牛顿发现地心引力的方法。听说呢，是他坐在苹果树下，一个苹果从树上跌落了他头顶，引起他的思想。苹果跌落嚟，橙都跌落嚟，而抛出石头又系跌落嚟，跌翻落嚟，咁就一咁啊仔细嘅思想同埋实验，然后发表啦地心引力呢个学说，而家成为大家公认嘅真理。呢、这个方法就系归纳法。今日我要用我自己嘅三个亲身嘅经历嚟说明遵从主嘅命令就会享受神的爱。第一个经历就是我未信主之前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而且认为骄傲有理。信了主之后，我就逐渐领受到圣经的教导，全心追求温柔谦卑。是几年前我是灵修当中，圣灵提醒我，以前是大学1-2年级的事，我看不起一位同学。现在想回头，觉得那位同学很善良，他很想跟我交朋友，故意找接口跟我交往，跟我借笔记，找些东西跟我聊天。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家里太有钱了，这个是他的缺点。我当时认为是他的缺点。当时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为人不富，为富不仁，所以今天有钱的人就是不仁的。是受到当时代的作家的影响，那些作家都是穷文人，他们一写文章就发牢骚骂有钱人。因为这样，我不单止对他不友善， 甚至对他充满敌意，是我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思想，错误的。还有好几次，当是其他同学面前，我不给面子他。谁知道我是灵修当中，那天脑海里面出现伤害这位同学的事，次数越来越多，而且呢我的心难过，很懊悔以往的莽撞和无知。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最后我祷告求神赐给我勇气，写了一封认罪道歉的信给他。他很快就回信，客气地说，这些事已经过了很久了，他都不记得了，那不要再讲回以前的事了，不如我们现在重新开始了。慢慢就跟他恢复个朋友的交往。几年之后他患了直肠癌，他妹妹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我。他听妹妹说祷告很有果效，很重要，他还引用圣经说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请我为他祷告。我感谢神给足我勇气，踏出第一步认罪道歉的信。写信之前心里面忐忑不安，写信当中的确有挣扎，寄出信之后又怕他不接受。感谢主，神的路是最好的，我心中慢慢充满了平安。弟兄姊妹，当圣灵对你有所提醒，顺着圣灵去行事为人是最稳妥的，你不需要担心结果，因为神会负责的。顺着圣灵行的人，不顺圣灵行的人要自己负责后果。当时我可以选择旧事不需要重提了，让时间冲淡了记忆，那就算了。但是当我顺从圣灵去行的时候，就经历了住在主的爱里，享受神的喜乐，听从主的命令，益处无穷。这个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我就有满足的喜乐。另外一次经历是一次去超级市场买嘢，买完之后去了俾钱，其实我买嘢唔多，不过十几蚊，我俾咗一张20蚊纸俾佢，佢找返我30几蚊，其实佢应该找返我几蚊先啱，但係佢睇漏眼，以为，我俾咗佢50蚊纸，所以就俾多咗我30蚊。我心里面好开心，咁啊，同自己讲好嘢，而家赚咗钱咯。但系心里面闪出一个念头，唔可以讲大话。即刻我就话俾收银员知，你俾咗多30蚊我，佢即刻警觉，就同我讲多谢啊，但系就收翻30蚊，放翻入柜桶。虽然我嘅银包少咗钱，但是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轻松，喜乐充满我心。我相信这些就是神所讲的，遵从主的命令，就神就将他的喜乐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可以享受神的爱，享受爱的甘甜。回到家，我跟太太仔女讲回这件事，无形中教导他们圣经的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样我的喜乐还不是加倍的满足吗？你说住在主里面是不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呢？这些就是圣经所讲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圣经上面教导我们要信徒要奉献，表达对神的爱，这样对我初初信主来讲是一个大问题。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怎可以白白捐出去 还要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有呢？真是很蚀本啊，要奉献实在心痛，就好像割了块肉给人咁，又不舍得又心痛，外表不给人看到，其实心中淌血的。刚刚信主几年，香港浸会书院起礼堂，我们就奉献了一笔钱用来报了税，结果呢就是那年IRS 查我的税，我带齐一齐的资料去见官，资料都没问题，就是浸会书院的奉献不可以免税，因为浸会书院那时是美国没有申请免税奉献，所以照条文我要补交一笔税金，因为是条文清楚没得申辩，但是我心中愤愤不平，本来奉献对我来讲已经觉得很困难了，现在还说不可以免税，真是更加接受不到。每次想起这件事就怒发冲冠，要十几分钟才可以平静下来。为了这件事，我对我的老婆发脾气，跟她说都是她的错，因为她是香港人来的嘛，而我自己从来没有在香港住过。我就说以后不免税的我们就不奉献了。她反问我，难道你奉献是为了免税吗？我那时就很理直气壮地说，当然了，不同连一点着数都没有吗？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心思意念。这种情况持续很久，成日令我发脾气，想到就 发脾气。直到有一天我揸翻车回家，路上又想起这件事，立刻怒发冲冠，很激动。但是奇怪的事就发生了，有两句经文突然浮现在我脑中。一句呢就是，人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里是从马太福音六章廿一节的。另外一句呢就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这两句经文出现是我从来没有刻意的背诵记住它，但是在这个时刻它突然间是浮现在我脑里面。更加奇怪的是，以前读过这两句经文觉得都不错，但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那次呢这两句经文浮现了之后呢，我有很大的感受，忽然之间我开始流泪，流个不停。这两句话给我看到自己的光景，原来我是这么卑鄙无耻的，是跟神交往的庄严神圣的一个奉献里面都要为自己的争取利益，同时亦看到主的伟大，主的爱，所以我没有真心没有全心的爱主，但是他神依然接受我，依然以永远的爱来爱我。我的确感受到主的恩慈和忍耐，这个就是我奉献心意上面的心意更新的改变开始。在奉献上慢慢我默想，逐渐我不再将奉献认为是一件割了块肉心痛的事，而是甘心乐意去实行，并且体会到奉献是神给人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武器，叫人能够借着奉献来对付自己的自私自利，改正原先错误的价值观，令到我不得不更加赞美神的智慧和知识，更加敬拜祂，更加信服祂，由内而外的自觉自愿去改正。我的喜乐加倍，我的赞美都加倍，这个就是，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而家我唔再好似以前咁贪财，奉献嘅时心中充满感恩，而且唔再认为财富就等于成功。呢个改变令我脱离咗金钱嘅捆绑，得到释放，系钱财嘅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啦。回想以前咧，以前嘅光景，先至知道嗰一时，当时我系财奴，系钱财嘅奴隶，一心注意嘅只系积存财宝在地上，根本冇谂过地上嘅财宝系带唔走嘅。呢个改变俾我清楚明白主嘅命令。是要我得自由。现在虽然我钱财不多，但是我不再做财奴了，而是钱财的主人。主耶稣基督在这段说话当中最重要的是第十二节。十二节是这么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基督是离开世界之前最重视的，就是要门徒彼此相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那就让世人是认出来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这种爱就吸引到多人来蒙恩得救，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是主最看重的命令。一个人越遵守主的命令，就越经历主的信实，更加愿意尊主为大，他就能够认定耶稣基督是真神。每次测试耶稣的命令，就能够验证主的话绝对是真实的，那就证明主耶稣本身就是真理，因而绝对不偏离主的命令。因为只要遵守他的命令，一定享受到主的爱。所以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必然被主的爱包围住。寒冷的冬天，外面吹住刺骨的冷风，落紧大雪，你穿的衫不够，冻到发震，入去一间有暖气的屋，你一阵就觉得好温暖，好舒服，因为你全身被暖气包围住了。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住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他爱的温暖一样。但是要住在主的爱里面，是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如果你不遵守他的命令，你仍然都是站在暖屋的外面，你入不到去。你需要见到你在外面的时候，见到屋里面暖粒粒的，你仍然享受不到那些温暖。所以你需要是伸手扭开把手，推开门入了去，才能够享受暖气。同样你要遵守主的命令，你才能够被主的爱包围住。亲爱弟兄姊妹，当你信服神的时候，就是住在主的爱里。住在主的爱里有什么好处呢？住在主的爱里的人，就是有这三样的，至少有这三样的结果。第一，就是你祷告有果效，因为你是照着神的旨意祈求的，必蒙神垂听的。第二呢，就是喜乐由天降，因为你有神的同在，神以喜乐的油膏你。第三，果实永长存，因为你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你的果实就是神的果实，必定永存的。这三种结果必定保守你生命充满喜乐，生活充满动力，自然影响周围的人，影响社会，你都会感觉到生命充满价值，充满意义。我们感受不到主的爱，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去做。 冇住喺主嘅爱里边，所以主耶稣冇将佢嘅喜乐放喺我哋嘅心里，难怪你感受唔到主嘅爱。要改善呢啲情况好简单，只要你遵行主嘅命令，就必然能够感受到主嘅爱，而且可以享受满足嘅喜乐。今日我哋用咗三个例子印证主耶稣嘅说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从我第一个例子，就以往我嘅傲慢伤害咗大学同学，圣灵感动我向佢认罪道歉。接住咧，就我就顺从主嘅教导，认同信实嘅品德。最后，我经历过神嘅怜悯，改正贪钱嘅恶性。每一样问题都能够因为对神嘅命令信服，而享受满足嘅喜乐。我相信你都会有呢种经历嘅。如果你谂翻啱啱信主嘅嗰阵，系咪你心中充满喜乐呢？你知道点解信咗主，心里边有喜乐咩？喜乐呢？其实就系因为你信主，就系你遵从主嘅命令。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已经将救恩摆喺你面前，你接受佢就开心。所以你一接受呢个救恩，佢开心，佢就将佢嘅喜乐摆喺你里边。因为你听从佢嘅话，神即刻将喜乐摆喺你里边。呢个就系你点解信耶稣嗰阵有喜乐嘅原因。而家你可以祷告主，求主指引你遵从佢一项命令，然后忠心执行。我保证你都会经历同样嘅喜乐，而且你仲会有更多令你深度嘅领受。这个命令可能叫你向人认罪求赦免，亦可能是去感谢某些人，因为他曾经帮过你救过你，又或者叫你去饶恕某个得罪你的人。无论圣灵命令你是什么，你只要照着去做，必定会得到主的爱，你一定会享受喜乐，就充满了喜乐。如果你能够将约翰福音15:9-12背熟它，经常默想这段经文，会令你更加清楚明白主的意思。所以愿神祝福你享受神的爱。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间。我们都感谢你赐给我们约翰福音，特别是里面今天所讲的15:9-12。我们要享受你的爱，要感受到你的爱，最主要的是要听从你的命令，因为你的命令都是为我们好处而设的。所以我们求你亲自的给我们有决心，愿意跟从你。真正的跟从不只就是口上面跟从，乃是我们全人从心到外面的完全的跟从。愿主你赐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给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遵行你的命令，你就开心在天上面拍手为我们喜乐。我们就感谢主，因为你的命令都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命令之外。我们愿主你祝福我们，给我们有个清楚的感受。虽然可能我有时是感受不到主的爱，当我们努力去遵行你的命令，你的喜乐自然是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愿主你亲自的借助这样的方式改造我们，给我们一日比一日更加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